贾爱梅在印度的多纳村买地造房，不仅新团日渐壮大，孤儿工作也顺利开展，可她却向神祈求，希望建一个强盗。下面继续为大家分享基督里的女人贾爱梅的传奇人生。1921年10月12号，一个人在路上拦住了艾梅。我是红狼，你找我做什么？我有一股冲动要见你。红狼供述称，多年前刚开始，他被人诬陷，因为害怕而逃跑了，以致让控告他的人更加毁谤他，逼使他做了错误的选择而转向罪恶之路。虽然接济贫穷的人，但只能够舒缓良心的控告，仍然是极度的不快乐。逃亡期间，他的妻子死了，留下三个孩子。一听到孩子，艾梅就明白神驱使他们相见的原因。他提议孩子们可以到多纳村来居住，并劝告红狼向警方自首，脱离这种无意义的生活。他拒绝投降，但是把三个孩子送来了多纳村。五天以后，他被逮捕了，并被严重的打伤。艾梅时常到监狱医院来探望，用福音劝慰他，给他圣经，也为他的灵魂祷告。后来，红狼在监狱中受洗了。有一天消息传来，红狼逃狱了。艾梅自责未能为他有足够的迫切祷告。经过数月的努力安排，艾梅秘密地会见了红狼。红狼认为一切都已经太迟了，他若回去一定会死在狱中。艾梅悲伤地要求他要信守双手清洁而死，不伤无辜。红狼答应了。1923年9月20号，红狼在一个村庄里被官方设下的陷阱捕捉到。听说在愤怒中，警方殴打红狼，并开枪射穿了他的头部，打死了他。住在村庄里的一个妇女告诉艾美，红狼是双手清洁而死的，因为他并没有开枪杀人拒捕。虽然他也许可以这么做。接下来的数周，艾梅的思绪受到很大的搅扰，因为警方宣称红狼并没有得救。同年12月25日，在房间里，艾梅突然被光波笼罩，神洗净她的黑暗和怀疑。艾梅见到了红狼却是与以马内利的救助同在。红狼的故事写成了书，有许多人因为红狼的悔改而被感动归向基督。由于艾梅接受了英国皇家的表彰，大量的捐献涌进了多纳村，他们不断地增建育婴房，已经达到30间了。以前没有男婴，现在有数十个了。艾梅有27位助手，其中13位来自英国和爱尔兰，也有新的宿舍供应他们，还有一辆汽车。艾梅对于她在多纳的工作感觉有合法保护的必要，经过2年的筹划，她成立了多纳基金会。各宣教团体对这个消息都用接受的态度，将所有的财产捐献出来，基金会一直收到土地和建筑物。1925年7月，艾梅购买了60英亩土地， 同时他也开始着手准备长久渴望的祈祷屋。屋的设计，艾美只要看见十字架是基督的形象。1926年，多纳村已有70个男孩，他们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事实上，整个多纳基金会都需要一个新的领袖。艾美此时已经59岁，非常想建一所医院，但医生从哪儿来呢？艾美祷告着。戈菲里医生和他的弟弟莫里都是医生，他们都曾路过多纳前往中国。在多纳数个月的停留，使艾美觉得与他们邻里契合，也是男孩子们理想的领导者。但艾美忍痛并向神承认不该自私，因为他们兄弟的工作是在中国。谁知一星期后，电报传来，戈菲里医生因为肺部不够健康而需要先行休养。戈菲里因此已向宣教机构请辞而来到多纳。1926年12月15号，艾梅生日的前一天，戈菲里在踌躇许久之后请求加入多纳基金会的工作。弟弟莫里驻杭州宣教，却因中国1927年内战，他也只能飞来多纳，但声明一旦停战他就得回去。1928年1月，艾梅购买了建医院的土地。看来艾梅的计划都是反映神的呼召是无法抵御的。到了7月，莫里也来申请加入多纳了。戈菲里管理南海社区，莫里就负责监督医院的工程，这需要他们所有的款项，甚至连孩子们都去采草莓出售或做别的来帮助筹款。医院终于开工了，但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够完成。祈祷屋已经竣工，南海社区也在兴建中。过去这几年算是收获丰盛的，基金会甚至向北发展，至卡拉加都印度人的基地，向南到伊瓦蒂回教徒的本营。长久以来，朋友们要求艾梅将多纳村的故事写出来。是的，这些都记录下来，在他的18本书和数千封信里了。他开始编写每日玛拿供应基金会里的成员，也写下了如何进入内室祷告的原则。艾梅更一直寻求一个合适的印度人来继续领导基金会。邦纳美去世以后，艾胡利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人选了。但在1939年初，艾胡利的健康衰退了，5月份他也归去天家了。1931年，多纳华团契经过千辛万苦，终于在卡拉加都一个回教徒聚居的小镇租了一所房子。团契预备在那里开一所药房，然后让它成为福音的据点，于是派两位姊妹进驻那里。艾梅特别到那里视察环境，却不小心掉在工人所掘的洞里，这一跌导致艾梅折断了腿，关节移了位，弄伤了脊骨。童工立刻把她送到医院就医，但艾梅再无法完全康复，因为行动不便，再加上百病缠身，艾梅余生的20年只能在卧房内度过，其中有10年之久她甚至未踏出房门，未见天空。艾梅丝毫没有减少他对神的爱，懈怠他对神的忠心。已有许久的日子，艾梅因为脚伤无法再在多纳村里行走，但在他的记忆里， 沿着他的走廊到附近的客人小屋，旁边有织作坊、女生宿舍、医务所、女生教室、厨房，许多间的育婴房、工作间以及祈祷屋。当然，他可能无法完成医院、游泳池、游戏场或其他男孩社区的建设。从南到北，社区长600码，东西距离更远，建地超过100英亩，都是在这30年间完成的。虽然印度近年来因向英国争取独立以及印度教徒与回教徒彼此间的残杀，并涉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整个社会动荡不安，但多纳村呈现了一个沙漠中的绿洲的典范。社区内和平宁静，为神国做了美好的见证。无论是平时战时，艾梅总不间断他的文字事工，恪尽辅导、联络、责备、牧养、执行多达十多项的职责。他一生写出以印度为主题的书共出版达30多本。1951年1月18日，主才把这位疼累不堪的女儿接去，息了她在地上的劳苦。艾梅坚持无墓碑、无棺木，正像神在异梦中所告诉她的，我会在你睡眠中来接你。神真的实现了他的诺言。他卧病在床20年，虽然未能到处试试，却写作不辍，通过热忱的文字和感情丰富的诗篇，他牧养了数以百计的孩子和童工。艾梅以坦诚的心记下他的所见所闻，他丰富的感情感动了许多人的心，造就了数之不尽的信徒。华人教会深爱的一本小书《若》，就是艾梅的著作。启示录这样评价那些在基督里死了的人：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贾艾梅大概写了有200多首诗，在这些诗中最能代表他的作品就是你怎能没有伤痕。满被征战伤痕而死，这原是艾梅自己的祷告。1920年，印度马德拉斯省省长发了一封电报给他，恭喜他已经名列于皇家生日纪念名单之内，而且鉴于他对印度人民的贡献，将要颁发一项奖章给他。他收到电报非常惶恐，就写了一封信回省长说：我不知道这样问阁下会不会以为太唐突，我可以不受这份殊荣吗？我丝毫不觉得我做了什么，不过最令我困惑的乃是你们这样的厚待我，给我的感受会跟我的主他所受到的被人藐视弃绝的待遇大大的不同。他是唯恐脚踪有一点儿和主所踏过的不一样。这首诗有三节，当尼托申弟兄翻译的时候，就顺着原诗的灵感又写了四节。他翻译这首诗时，可能中国的政权也已易手了，而这首诗正成为当时教会真实追随羔羊者的写照。你怎能 没有伤痕。你怎没有伤痕？没有伤痕在你肋旁。你明反倒远播四方，你光反倒照射辉煌，你怎没有伤痕？你怎没有伤痕？我是受迫挂在树上，四围尽是残忍狂妄，我是受尽一切创伤，你怎没有伤痕？怎能你无伤痕？仆人该与主人同样，本该与我同受创伤，而你却是完整无恙。你怎没有伤痕？怎能你无伤痕？他们为我受人捆绑、枷锁、监禁，并且流放，或是舍生为师广场，怎能你无伤痕？你是没有伤痕。我受摧残，引人锋芒，他们忍受忌恨刀棒，你却平安，不缺健康，你却没有伤痕，你却没有伤痕。是否你向世俗依傍？你怕自己利益失丧，远远跟随不甚明朗，所以没有伤痕。你怎没有伤痕？没有疲倦，只有安详。能否有人忠心受伤？能否有人跟随羔羊而他没有伤痕？下面介绍几首艾美写的诗。第一首是祷告诗，恳求投入福音的征战。诗名是我神乃是祭坛烈焰，我神乃是祭坛烈焰，焚毁一切杂质爱火，使我内心之火尽炼，赢得灵魂迁入他国。哦，主，在你满了火热，求你眺望我火喷吐，不叫翻记留下灰壳，不向加略全舍的主。你既已经投下火，岂不愿它遍地着起？求你垂听我的恳请，刀兵一生得人归你。第二首，我们虽不见万物都服你，我们虽不见万物都服你，但我们可以见那荣耀无比，因见你已赢得尊荣冠冕。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看哪，死因汇集正要串逃，荣耀晨光驱逐黑暗笼罩，全荣耀已经凯归四饶。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因此得刚强壮胆，虽然长夜漫漫，因你我们抬头发出歌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第三首，一旦眼目转向加略，一旦眼目转向加略，我心寄于十架大爱，在彼曾有可畏时刻，柔爱克过魔权罪恶。我要永远注视我主，你外所得变色如土。这是我的祷告，主啊，保守我眼常在十架。最后这一首是他末了的祷告诗，去吸引我 攀登你的山。主，吸引我攀登你的山，常赐新鲜盼望，没有留恋。一路望见那看不见的主，越挫越奋勇，一峰高一峰，越过精神，最终隘口在望。我要一生攀登，进入安息，在彼光中，我要面见我王，我的元帅，那是好得无比。听众朋友们，伴随着贾爱梅写给神的诗歌，他的基督里的人生也就此告一段落。他的一生是传奇并且绚丽的，他是上帝的好女儿，父母的好孩子，基督的好工人，我们的好榜样。他已经回到天父那里享受安息，而我们的工作正在继续。愿我们和他一样，在基督里活出精彩的人生。